就在半年前，美国很多观察人士仲对中国的对外宣传手法不以为意。美国网络媒体 Chris 去年9月援引美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的话讲，跟俄罗斯对西方媒体的假资讯宣传战的成功相比，北京的做法仲是颇为笨拙，技术比较原始。加州大学麦塞德分校一位研究中国舆论宣传的副教授当时表示，中俄两国外宣的目标不同，中国更多的是自我防卫，而俄罗斯就是主动出击，目标是外国发生的事件，中国的目标是影响西方对中国事件的讨论。不过观察人士认为，在新冠病毒危机出现之前，中国在2019年就开始进行了转守为攻的外宣的转型，主要特点就是外交战线的官员纷纷在推特、YouTube 等场外网络社区的媒体上面建账号，在话语权的争夺之中同西方的声音针锋相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直接在推特上面放话，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的起因可能是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到了去武汉，这些令到美国政府极为愤怒，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抗议，疫情下的美中关系变得极为紧张。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记者贝舒永说，中国外宣的策略转型源自中国政府对中国模式的自信越来越强，当局认为中国不仅有权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强行发表意见，不择手段地发表意见。贝舒永在4月2号在一场网络讨论会上面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自信，真正地相信自己有更好的制度，他们认为几乎有一种助力推动一种命运感，相信是中国梦，认为他们正是重拾中国梦，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候说，这些都是宣传，都是口号，但是有些人是真的相信，而那些人就是现时掌权的人，因此这些意味着他们有更多想对世界讲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是越来越成为一个领先的国家，也都应该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先的国家。似在比利时长期关注俄罗斯对欧盟不实资讯宣传的网站 EU Research Disinfo 说，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期间，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资讯站都展现了一个共同的信号，就是俄罗斯和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该个网站在有关新冠疫情之中出现的假新闻的跟踪分析之中说，官方媒体和政府官员宣传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未经证实的理论，中国的报道强调一些欧洲领导人对中国援助的感谢，亲莫斯科的媒体亦都特别关注俄罗斯对意大利的援助，宣称俄罗斯正是援助意大利，而欧盟就在这里袖手旁观。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有特别用意大利文标注的视频，显示在意大利的街头上面有人将欧盟旗帜换成俄罗斯的国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俄罗斯一用调侃的语气说，俄罗斯的军车车队正在北约的道路上面行驶。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面有关援助欧洲的新闻展示和俄罗斯一脉相承的论调，大力宣传中国模式应该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优势，同时强调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各国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在3月25号引述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保障联盟 Allies for Securing Democracy 的主任罗拉·罗森伯格的话讲，过去一个星期以半，他们在新冠疫情之中所看到的中国党国操纵行为和过去确实有所不同。罗森伯格指出，北京在他的新冠疫情期间的资讯传播活动之中采用的三种主要策略和俄罗斯的策略极为相似，第一就是同时散播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第二就是扩大阴谋论网站的作用。罗森伯格说，这类网站来历不明，推广和政府契合的论点，第三就是协调使用外交官和驻外使馆的推特账户和各营媒体来到说明推动这些理论。美国记者贝舒永说，中国毫无疑问地在学习俄罗斯的外宣的策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推特上面的中国外交官时常转推俄罗斯账户的资讯， 贝舒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些中国官方外交账户经常转发俄罗斯账户的内容，他们在推广同样的想法，在资讯空间和假资讯空间之中互相说明。不过他强调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俄两国之间有正式的经验传授，但是他们一定在这里关注彼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玲的报道。